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呢，我们直播要直播什么样的一个沟通术呢？好了，我们今天就用时事来看什么呢？从这个台北市长的辩论会，我们来看懂一场精彩的演讲到底要具备哪些条件，而哪些是我们应该要去自我训练的。11月26号九合一的选举倒数计时，其实选情真的越来越热了，那新闻也五花八门，什么都出来了。那你从新闻大概就可以感觉出来，整个选情比较热，大概聚焦在台北市。今天我们不谈政治，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即便佩莹过去对政治是有涉略的，但我不喜欢在公关沟通术上面去牵涉到政治，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时事带您用专业的角度来看门道，而且不是看热闹哦。无论你当天是不是有看两个小时的这个电视政见辩论会，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其实我个人看完三个人的表现之后，我只能说三位候选人表现可圈可点。放眼网络上的评价，几乎都是以政治角度去剖析，那有高有低啦，也有一些事后的民调去分析三位候选人在整个辩论会之后，那民调有没有一些起伏。答案都是差强人意，没有太大的改变。简单来说呢，这一场辩论会就是各自表述，各自对自己的选民对话，基本盘巩固了，爱你的就继续爱你，不爱你的就不爱你哦。所以在民调呈现上的数字其实没有太大的波动，讨论度也不高，好，感觉上就这样船过水无痕啊。那如果以演讲的这个演说的角度来看，我们站在另外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三位候选人的表现，你有没有想过你看见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有一天如果你有机会跟很多人来做这个当众的表达，站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你又从这样的一个三位候选人的表现中学到什么样的精髓，哪些是可以补强自己比较弱的地方，为自己加分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带大家来看这个演讲，一场精彩的演讲到底可以拥有多少的优势。如果你演讲讲得好，你甚至可以凝聚团队的这个向心力，你可以宣扬你想说的理念。就我佩莹公关的角度，它可以在沟通上面还有危机处理上面给我非常多助力帮助的力量。那另外，如果是你在人与人之间，你的表达上面做得很好，你可以拓展自己的个人魅力，然后呢从魅力里面去延伸你的人脉，从这个人脉里面又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行销自己，为自己加分，然后就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如果可以彼此教学相长，那又是另外一个价值哦。讲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每一场演讲真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呢？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辩论会，我们一起来看看，诶，如果我今天要演说一个精彩的演讲，我到底应该具备哪些的能力。在谈这个精彩演讲的灵魂之前我觉得三位候选人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精神，我一定要先讲，那叫做练习 practice。 无论他们是临时抱佛脚啦，或者是本来就很会讲然后强化自己的表达也好，这三位候选人在最后一周几乎停止所有的拜票行程，他们从整个辩论会的申论结论交叉结论，然后还包含了他们最后的申论结论等等，他们从整个团队的拟稿讨论跟练习几乎日以继夜，不断的调整，不断的给予建议所以其实练习真的是演讲表达一个不能忽视的过程，也是最辛苦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不厌其烦练习同一件事情，然后你同一边讲稿，你要一直说一直说，怎么把它说清楚，怎么把它这个速度掌握得宜，如何在你说的时候带上一点动作，每个环节都是不断的修正调整修正调整。这一点我觉得在蒋万安跟陈时中的表现上其实是可以看见他们练习的痕迹，因为这跟他们过去平时的表现在镜头前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当你刚好有一个演讲要去呈现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了这样一场演讲，在你把资料备齐了以后不断不断的自我练习。那自我练习其实方法很多种过去佩莹其实也有在不同的集数里面有做过分享。 那我在这边就再简单分享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那第一种就是最不得已，就是把它背起来，朗读背诵，然后背起来之后就认真的把它说出来，那这就是你不断的要练习嘛。那第二种就是你再进化一点的，你要自我练习的时候，你面对镜子，面对镜子你可以看见自己的表情，自己的肢体，有一些人看到自己的时候可能会笑场啦，会不好意思，可是你练习了几次之后你就能够熟能生巧，你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去看看自己，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感觉是什么。那我后面比较常练习的方式是用录影，好，录影的方式其实是现在比较大多人会使用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录下你自己在练习演讲的过程，然后检视，诶，你讲到哪里的时候卡顿了，或是讲到哪里的时候你的手势不对啊，然后你的口条不对啊，节奏不对啊，情绪不对啊，然后再来做讨论，这个效果通常是最好的啊，通常是最好的。那第四个最高端的就是你有专业的伙伴陪同，就是 maybe 你有你的同事，或者像他们这一次的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团队，那这时候呢你就要足够的资本嘛，来帮你做这一块。就我知道其实有非常多的企业家如果有重要的演讲，包含他们论文啊要交最后的这个报告的时候，如何去做陈述，或者在反说会，甚至于重要公开的场合，他平常就不善演讲，就会找一些专家帮他们针对某一场演讲来做拟稿，然后练习。通常哦，光一场演讲从拟稿到练习，然后到整个完成，至少大概都要5到10堂课，看每一个企业家的状况，因为我就有朋友专门在接这样的一个案子哦。所以你要如何把一个演讲呈现的好，或者是你的表达呈现的好，其实它有很多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背诵啦，用镜子啦，用录影的，或者你找专家来陪同你，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要反复的练习，让自己对整个论述是很清楚很熟稔的。因为演讲最好最高层次就是不要读稿，可以让自己自然而然把自己的主张内化到自己的内心。那这一点呢其实在那一天的这个辩论会里面，蒋万安算做得比较好，因为另外两位像陈时中跟黄珊珊就略显比较紧张，也有可能因为是政治相关，所以他们担心数字有错误，更怕自己口误脱稿，因为他是直播嘛，这样错了就不行了。好，所以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过度的看稿，让整个表现我个人觉得扣了一点分数。这也是为什么蒋万安的表现在整个辩论会之后会得到非常大的高分，我觉得他不看稿的确占了很大的优势，感觉他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不谈的是他的内容，光从他的表现表达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看稿就已经呈现了非常100%的诚意，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我们进入今天主题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然后让自己不要看稿。一场精彩的演讲呢你觉得第一个重要的轴心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对准我的共鸣听众，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一篇稿子在你要写的时候我重点到底要说给谁听，我的听众是谁，我要跟谁产生共鸣，我的精彩演讲到底要和谁来做分享。不可能每一篇文章每一场演讲都满足每一个人，大多数都是这个分众市场的概念，所以文稿的出发点很重要，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我的轴心，我要对准的共鸣观众到底是谁。这次这三个候选人其实演讲的对象，你从他们的论述其实很清楚很明确像蒋万安，他的主诉其实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夫妻，所以他在育儿政策几乎是他的主打，光就业、育儿津贴、补贴等等他至少论述3遍以上。陈时中主诉也是年轻人提及了18岁的公民权，所以他带的那个徽章也是跟18岁的年轻人有关，然后他又提到了蒋家历史，他的目标群众吸取的是浅绿的以及绿色的基本盘，还有年轻人，他很清楚。黄珊珊坦白说他的 TA 我觉得比较模糊，他在政治论述上面就是他的市政的论述上面是大过于他对于特定选民的诉求他一直强调自己是可以随时上任，对整个市政非常的熟稔， 他不是实习市长的角色，所以他比较浅绿浅蓝的中间选民是他主要的 TA。 过去哦，我其实也在很多地方演讲，也听了非常非常多的演讲者的说法，那当然也听过他们一些分享。就我知道有一些演讲者，有些 speaker 他就只有一两套的 PPT 的资料，然后他就全程走透透，因为他有了一点名气，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不用那么累，每次都一直改你的内容。他就是有时候名称改一改他就去讲，换汤不换药，换个地继续讲，内容差强人意。诶，有人这样子演讲。那有一些人就比较认真，他会依照对象去调整他的内容，目的就是要引发共鸣。没有共鸣的演讲其实就叫做自言自语啊，就自己一个人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就像我现在对着麦克风一直说话的概念是一样，因为它是没有回馈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表现。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我大部分几场的演讲不是谈直播就是谈危机处理，所以面对危机怎么拆解的时候它有很多的 SOP， 有它黄金救援的时期，那对象有很多嘛，那从个人到企业它就有不同面向的探讨。如果我面对的是警察，我面对的是政界，我面对的是企业界，我的对象是学生，举的例子比重就不可以一样，因为一样就怎样，没有共鸣哦。比如说像林湘抽烟事件的危机处理，摆在面对警察、企业跟学生，我跟你们讲反应大大大大大不同。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学生，因为学生对于这种 KOL 或是网络兴起的网红共鸣度是特别高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分享的过程中欢声雷动，还会批评说媒体好无聊大惊小怪，甚至觉得这些东西有些根本就是无病呻吟。所以 你把它放在跟警察或者是跟企业家，会觉得哦 他是谁，甚至是这样，因为可能连林湘他都不知道他是谁。那我们再举陈时中在最近被爆出十指紧扣吃豆腐的照片，如果我今天的对象就是我演讲对象是学生，不好意思，学生会无感，甚至滑手机，要不然就睡着。但是如果我分享的对象是政界，他就会很有兴趣，好，就会去探讨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照片流出来，我应该怎么去应对。所以每个事件因为你受众听你说话的人不同，他们反应就会不同，自然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因此每个演讲者最认真最负责的态度，就是你要因为你受众的不同，把你陈述的例子举的例子比重要做分配。就像有些人特别因为对象是原住民或者是日本的朋友，他会多学几句当地的语言，有没有增加那个亲切感，用诚意来打开沟通的大门。像这一次就有人特别用闽南语做开场，他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吸取这部分的选民哦，我也会讲台语，我也要讲台语呢，哦，欢迎大家来导我，类似这样子。对，简单讲就是诚意，用诚意打动你要说话的人。这一点在文稿撰写的时候就是你要想到的主轴精神。一场精彩的演讲第二个要领是什么呢，就是情绪的感染，眼神的交流，善用肢体声音为自己加分。如果你有听过很多很多的演讲学就是沟通演讲学，一定听过一个定律叫7 3 8 5 15。7%是什么？就是内容的精彩。你会发现一个精彩的演讲啊，原来内容只占了 7%。 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不太去谈这三个候选人内容的关系，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嘛，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好，38%就是你的语调、你的声音、你的阴阳顿挫，还有你情绪的感染。最重要的是5×5%是你肢体的动作，你的表情、你的手势、你的眼神、你的站姿。这也是我今天在谈一场精彩演讲的时候，对于内容论述的篇幅占得非常少，我不太谈，主要针对就其他的点去做讨论跟分享。因为现场演讲重点是什么？临场感。而且你直播的时候也会透过那个，就是你的直播你会有画面嘛，它是视觉性的，所以肢体语调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回顾当天蒋万安七问陈时中的那一段，就是一开场他就问啦，为什么3+11的关键会议没有会议记录？为什么疫苗采购合约要封存30年？为什么高端疫苗第二期巴拉巴拉巴拉？为什么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他在论述这七问的时候，蒋万安的语调是铿锵有力，语气是非常的 清楚，顿点是非常的干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为什么三个字停顿了之后再论述他要问的问题，然后他在讲为什么的时候他还什么戴上了首饰。你在观察他的眼神是非常严肃，还带了一点杀伤力。演讲的时候语调是有感染力的，蒋万安坚定中带着刚毅，有别于过去他在立委的形象，你会感觉到那个大将之风出来了。有人说是市长之姿啦，但我觉得就是他的大将之风跟过去他在立委质询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讲到语调呢，陈时中他就会稍微比较亲和力一点，但是他的口条又稍微带了一点气势，我觉得这跟他过去担任部长发言有一点关系。黄珊珊因为她是女性的角色，她本身说话比较语速比较平和，比较没有起伏，她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冷静的人，因为她是律师出身嘛。好，那口吻上面她是比较柔和，毕竟她是女生，只是我觉得她有一点点卡词，你会发现她几乎每一次的论述都有卡词的状况出现，可以感受到她有一点紧张。这一点呢，是这次表现当中黄珊珊让大家跌破眼镜的地方。因为就三个人来讲，我觉得每个人对这三个候选人都有一个既定的成绩在那里，那表现之后就会有高有低，是用我原本对你的期待然后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那黄珊珊的表现我觉得就我个人还有外界的感受好像都差不多，就是觉得他应该三个里面表现最好的，可是好像表现出来之后他的整个成绩不如我们的预期所以成绩就是没有反映在他的表现上面。语速之外呢，肢体上比较明显的我觉得就只有蒋万安。黄珊珊、陈时中几乎都被稿子绑架所以他没有什么眼神上的交流，说白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位看稿的时间大过面对镜头。可你知道吗除了直播之前有非常非常多人在观看，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观众，也有提问的媒体。当你在演讲的时候少了眼神的对话，少了互动的桥梁， 我说实话，你要如何增加议题的共鸣度呢？这也是现场演讲最大的魅力所在。所以要记得，就算你没有办法善用你的肢体，你不是一个手舞足蹈的演讲者，但是你在语速口条上面，重点是你的眼神都应该要和现场的观众做交流。有了眼神至少可以拿到70分以上的分数，而且共鸣点会从眼神的交流当中为你加分加分再加分哦。一场精彩的演讲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要你把自己当导演，导而演则优哦。演讲的论述真的是百百种啊，有些人提出木头理论，把台下的人当木头可以克服恐惧，这一点我还做不到，因为台下很难是木头。有人提出运用思想去征服下面的人，这样的一个演讲者他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大，甚至他要很有梦想天时地利人和。像韩国瑜当时我觉得他在运用思想的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魅力，可是时也运也，现在这一招不见得管用。另外一种就是我现在讲的提出所谓的导演理论，从内容去掌握节奏，把演讲像说故事像电影一般好好的演完，好好的说完。用导演理论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抽象，就是我又不是导演，我也不想当演员怎么办。那如果我换一个方式来分享，就是说那你讲故事你懂了吧。你看过很多的报道或者是很多的分享会告诉你，一个好的演讲最重要就是用故事去打动人，这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把故事带上了画面的叙述，带上了情境，那就会更有说服力。这时候你就从一个演讲者变成了一个导演，控制现场每一个听众的情绪。这一点我觉得三位候选人其实都没有表现得很好，故事要么就有讲，要么就讲一半，要么就是味道根本没抓到所以其实当导演这件事情，当一个导演的演讲者还真的不容易。但是你必须能够透过眼神的交流去跟下面的人去做互动，也就是你举的例子要有共鸣度，你对于叙述能力要够强我们来举一下那个黄珊珊提到那个看诊得癌素这件事情好了。他在分享的时候有讲到说，他因为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这个急诊室外焦虑不安所以让他有一个共鸣，然后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这个故事我没有得到共鸣就结束了，就变成了冷冰冰的政策得癌素。如果 他可以陈述当时的状况，多花30秒一分钟。比如说，那天已经凌晨两点多，我看见了一个妈妈手里抱着三岁的娃儿，不断的哭闹，她就在急诊室外排着队，她的前面还有五六个在排队的病患，戴着口罩的她，我都可以感受到她的不安。她东张西望，不时望着前面看诊的速度，就希望下一个是自己的孩子看诊。身为母亲的我感同身受，因为她只是冰山一角。为了安抚更多焦虑的父母或者是亲人，我们立刻启动了所谓的看诊得来速。你看，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有故事的，有画面的，它甚至可以打动当妈妈的这个听众，这个 TA。 又比如蒋万安在提到老屋里的老兵守着家，可是他也提了两句就没有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可惜。那陈时中在最后结论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谈疫情哦。有些人说他瞬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防疫指挥官，他把整个时序拉回了当时提出的同岛一命，直棒开打的绩效成绩啊，简单讲就是很好的成绩单，还多次的感谢各位的配合和辛劳。他看见有人离去，有人没有工作，甚至很多人歇业，他心里也很痛。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语调略带歉意，娓娓道来，他企图用动之以情化解防疫带来的仇恨值。我不论说这个稿子是他自己写的或是出自幕僚之手，但都可以秀出他想营造一个氛围。什么氛围？就是他要用故事的叙述把情绪带到现场，然后用这个部分产生一些共鸣。说实话，这有发挥一点效果，至少在民调上面的确有略略的成长。所以记得，当你要成为一个演讲者的时候，分享论点举例的故事很重要，可以强化故事的画面感，透过叙述把这个听众拉到你的故事里，才会引发共鸣。这就是导演最强大的功力和目的，让自己成为一个牵动听众情绪的讲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只有导演做得到。一场精彩的演讲还有一个视觉很重要，就是服装，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专业呈现了，不要小看穿着这样的一件事情，除了给听众一个感官，自己能不能够穿出自信，这一点很重要，穿出态度，穿出演讲者的高度。这一次的这个候选人的辩论会后，讨论很多的是黄珊珊的造型，大家说她扣分了，那她也第一时间出来危机处理，提出了说明，她说这个造型师很年轻，那她也很用心在帮她就是做造型，他不会废掉他，他也相信就是他的专业。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危机处理，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但也凸显了整个黄珊珊团队在这个方面的专业度有多方面的考量，可能有不够周延的地方，毕竟在政治的场合上面会被高度的检视。那美感这件事情当然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能够让这个扣分越少，那你就是加分嘛。陈时中、蒋万安都刻意没有挑政党色系的西装，所以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在巩固这个基本盘的同时，也希望吸纳中间的选票。那一个带着是新运物，一个要展现这个所谓的亲和力，一个就是他说他用面试的态度。那他的合身剪裁就凸显他的身材，还有他年轻的优势。如果以色系来讲，坦白说黄珊珊是相对亮眼，只是整体上面，因为他的眼镜跟的妆法感觉就比较老态，才会引发就是后续论坛上面比较负面的声量。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们不谈它的内容，从它的表达，从它的整个论述，它的 TA 包含它的穿着去讨论。你要成为一个演讲者要注意的东西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你把这些都顾及好了之后，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尝试。讲到这个服装哦，我上次为了要去学校演讲，你知道那一套衣服啊，我至少试了五六套。你想要很年轻的，还是要很庄重的，还是你要很随和？你如何让年轻人去感受到你的那个诚意，你专业度又不失？我那个时候还找了几个比较年轻的孩子陪我一起来挑衣服，最后就弄出了六个造型，选了其中两个，然后作为这个选票，最后来做决定，那最后也得到蛮好的反应。所以你看，我连这么小的事情，我其实都不断不断的去做练习，去测试，因为包含你穿着的颜色，你去的地方，都是一个学问。从台北市长的辩论，看懂一场精彩的演讲，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不是也跟我差不多呢？今天我们的分享都到这里咯， 公关直播室，我们下次见，拜拜。